感谢主哈，我们这一堂课已经上了，超过一半了。今天是第五讲哈。那我们今天在这堂课里面，我们特别要来分享，以利沙如何得着双倍的恩膏。那我们常常听见哈，我们需要double portion，我们很需要有这个双倍的恩膏。所以，我们今天就从以利沙的身上来学习在，在一个服侍神的过程里面，怎么样我们可以得着这一个双倍的恩膏。那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就先看到这个列王记上，哈，我们先翻到列王记上。我们翻到列王记上呢，也就是这一个以利亚上个礼拜我们特别讲到，他从那个洞里出来的时候，神就给他了一个托付，跟给他一个使命，哈。那我们就看一下列王记上，我想我们都还记得哈，在列王记上的第19章的地方。我们看一下第十五节哈，19章的第十五节，当时神对这个以利亚说，叫他先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啊，然后要他做三件事情。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在第16节的后半段说哈，要膏亚伯米和拉人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来接续你。所以我们看见说这是 一个神的心意，神要这一个以利沙来代替这个以利亚继续来做先知。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有提到过哈，我们说先知呢是什么呢？先知不是说父亲传给儿子，儿子再传给儿子，没有啊。列王记里面我们看到王位哈，是一个王传给他的儿子，这样代代相传下去。可是先知呢，不是父亲传给儿子的。先知是什么？先知是神的拣选，先知是神的膏抹。那因此我们看见说，在圣经里面，有三种职位的人都是需要有膏抹的，一个是君王，一个是先知，一个是祭司，这三种职位都是需要有膏抹的。那么，而这三种职位需要有膏抹的三种职位，我们都可以从主耶稣的身上看见那个膏抹。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君王，他是大卫的后裔，可是他是君王。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是大先知，哈，他是被圣灵所膏抹啊，所以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啊，不但有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住在他的身上。然后我们也听见有天父在天上说：“这是我的儿子，你们要听他。”哈，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身上有君王的膏抹，有先知的膏抹，还有什么？就是祭司的膏抹。那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提到的祭司的时候，都是需要有膏抹的，用膏油来膏他。我们看见摩西就膏他的哥哥哈亚伦为什么大祭司？那我们看见主耶稣的身上也是大祭司的职分，他为我们来代求。那么，所以我们看见有三种的职分都是需要有膏抹的。那我们今天早上我们看到这个以利亚哈，这个他从洞里面出来的时候，神在他身上给他的三个使命跟职务。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了，他要去膏两个君王，要膏一个先知。那这个先知就是以利沙，而膏抹这个先知以利沙是什么？也是要做传承的工作，只是这个传承不是父传给子的，这是神亲自的选召跟呼召哈，所以我们就看见说他要去膏以利沙做先知，那么因此呢，这个以利亚就要去找这个以利沙了。那我们看到列王记上第19章哈，那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的第19章。十九章我们就看到第19节啊，我们就这里就提到说，以利亚呢就去找这个以利沙。那么这个以利沙他在蒙召的时候，他在做什么啊？好，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以利亚呢正在耕地，好，所以我们看见说他还蛮勤奋的，他在那里耕田耕地。 那么他是跟谁的地呢？哈，跟谁的田呢？看到他是在他的家里面，跟他的家里面的地。那么人不但跟地呢，他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自己赶着第十二对。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以利沙的一个背景哈，在他的家里面，他这个家应该算是还不错，家境不错的一个家庭。那么有十二对牛嘛，哈，十二对牛不简单。十二对牛，可是呢，他自己非常的勤奋，他自己还在那里赶牛耕地，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是一个很勤奋的人哈。那我们就看圣经上说到，以利亚呢，一到他那里去，就把自己的外衣搭在他的身上，这个也就是什么，就是一个高抹，一个传承的意思，把衣服放在他的身上来遮盖他哦。那我们看到圣经上面，多次提到这一个衣服啊，换上一件衣服，穿上一个新的衣服，一个衣服的遮盖，这都看到什么？看到一个传承，看到一个高抹。好，那我们其实在这个旧约最后一卷书，好，这个我们也看见说，旧约最后一卷书，哈，旧约最后一卷是什么呢？是马拉基书。那我们看到说，马拉基书里面就有一句话，哈，这样子说的，我们。如果你有圣经，你也可以翻到马拉基书，哦，马拉基书第四章里面说到，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那我们看见在马拉基书特别提到说敬畏神的名的人有公义的义头会出现，他的光线有医治的能力。那个光线呢，在原文里面意思就是翅膀的意思。那这个翅膀呢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翅膀就是遮盖的意思，有光线，有医治的能力，有这个医治的，好像这一个翅膀的遮盖。而这个翅膀也就是在路加福音最后一章所提到的什么就是特别讲到这个医治的恩膏哈，像一个衣服一样，好像一个衣服一样。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所提到的以利亚把他的衣服搭在以利身上，以利沙的身上，表明了一个遮盖，表明了一个恩膏的一个传递。那么因此这个以利沙呢，他就跑到以利亚那里去，还跟他说什么，让我跟我的父母这个辞别一下。然后呢，他就不但跟他的父母辞别，然后他也宰了一对牛哈，给这个煮肉给民吃了以后，他就跟随了以利亚。圣经上说就去服侍他，所以我们看见说，在这一个跟随的道路上面，在这个传承的道路上面，这一个以利沙呢，他是先什么，他好像做一个学徒一样，他好像做一个门徒。但是呢，他跟随以利亚的时候，真的很奇妙诶，他跟随以利亚的时候，不是说哇，你这个衣服一搭在我身上，我马上就是一个传承的先知，我就非常的了不起了，并不是这样。我真的越来越看见哈，当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先学习什么？先学习怎么样谦卑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以利沙呢，他不是马上做了一有一个传人做先知以后，他就告诉所有人说，我现在是以利亚的继承人了，不是这样子。以利沙乃是怎么样？先去服侍这个以利沙，以利亚，先去服侍他。那我们现在就翻到这个列王记下，我们看一下说他服侍他的时候是怎么样来服侍呢？我们一起翻到列王记下第三章，列王记下的第三章，列王记下第三章的第十一节啊。那个时候约沙法这一个王，他要准备要去打仗的时候，要知道神到底对他们要有怎么样子的一个心意，所以他说要先去问一下先知弟兄姊妹。在旧约的时候， 他们有难处啦，有困难的时候，都想到什么？要去问先知，要去问先见，要去问神人。好，所以约撒法王，他就要先说，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要去问他。所以呢，他们就去找到这个撒法的儿子以利沙。所以在第十一节的后半节就说到，好。那这个以利沙是谁呢？他就介绍，他说这个以利沙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从前服侍以利亚的，不但是服侍以利亚的，在小字的地方，他说原文，原来的原文是什么？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那换句话说，真的就像一个仆人一样，好，倒水在以利亚的手上的，帮他倒水，帮他洗手，好，做这样子一个服侍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是非常以利沙是非常的谦卑，在那里去服侍以利亚的。那接下去我们就看到，这个列王记下的第二章，哈，列王记下的第二章，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一节就在这里说到，他说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哦，很奇妙哦，神都告诉以利亚，哈，说什么？他要用旋风来接以利亚。那我们可以看见在圣经上，哈，一共有两个人是没有经过死亡，哈，就到神那里去的。一个是谁呢？在创世纪里面，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以诺与神同行，走走走走走，就走到神那里去了。所以以诺是没有经过死亡的人，他与神同行。那么第二个人没有经过死亡的，就是这个以利亚，神用什么旋风要把他接走，而且非常特别哈，不但神要用旋风把以利亚接走，而且怎么样呢？以利亚知道神要用旋风接走，而且呢，如果我们看这个列王记，你会发现，所有的先知门徒都知道神要用旋风把以利亚接走。哦，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的特别。我们也看到以利亚真是何等的蒙神所拣选，蒙神所使用。好，他神要用旋风，而且好像告知所有的人都知道神要用旋风来接他而走。讲到这里，我就讲一点小小的一个小故事哈。我记得有一年我跟刘牧师在我们孩子很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带这个孩子去出去这个雷他后那个地方哈，去玩，准备带他们去滑雪，因为我们从来都不会这个运动，从来也没滑过雪啊。那其实我们那一次在滑雪，要带他们去的时候，就真的是下大雪。结果呢，我刘牧师的那个车子，我们到了滑雪场以后，我的先生呢，刘牧师就想要去替女儿拿一件衣服哈。他说：“哇，这个雪越下越大，会很冷。”他说：“我去旅馆里面替他们拿一件衣服哈，在那个那我就说不用拿了啦，我们去买一件也好。那牧师就说啊，没关系，没关系，我很快就会回来了。所以呢，他就当时就开了车回到旅馆里去拿衣服。他说我半个小时就回来。结果我们一等呢，等了2个半小时，他还没有回来。所以在那个路上，我就心里就想说，那一定是出什么事情了哈，电话也打不通，所以心里非常的着急。就在那个滑雪场门口进进出出带着我的两个女儿，我就看我两个女儿，我就问他们说，你们怕不怕？会不会爸爸出了什么事情哈？那我两个女儿，我小女儿因为比较小嘛，所以她就在那边点头，就心里就很忧伤的样子哈。那我就问我大女儿说，你心里有没有很紧张，很害怕，不知道爸爸出事怎么样？就我大女儿跟我说一句话哈，她说不会的，她说爸爸说过， 好，神如果要接他走的话呢，神一定会让他知道的。哇，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好感动哦，说这个我的女儿居然说出这样子句话，那我就想到说，我的先生也真的，他曾经就说过哈，他说如果神要把他接走，神一定会让他知道。哇，我那个时候就想到这个以利亚的这件事情，就是以利亚神用什么旋风把他接走，而且他知道，大家都知道，我真的觉得那是一个blessing，那是一个祝福哈。虽然我不知道我先生以后的情况怎么样，但是我真的想到就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真是对死亡不要有恐惧，有恐惧的
好
心
难
哈。
哦，
那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哈。如果你知道我们的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在神的手中，说实在的，我们真的是不用担心哈。其实我听过好几个还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他在他常常跟他的妻子，还有跟他的孩子啊，特别跟他的妻子在那里说一句话，他说："你要常常做预备，因为我是40岁就会被神接走的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牧师会这么清楚的知道。好，那么但是呢，后来真的这位牧师就在40岁左右的时候就被主接走了。那么，那个时候而且在那个状况里面，是一个让人觉得很忧心的一个状况里面，他被接走哈。那有人就问他的妻子说："你会不会觉得这件事情，就你心里就很想去安慰这个师母，就没想到这个师母反而安慰其他人跟说哈，他说我心里很早就有了预备，因为我的先生跟我说，他40岁的时候，神会把他接走哈。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见说，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未来的道路里面，我们实在是要做一个常常可以预备自己，能够去见主面的人哈。不管是在什么情况，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哈。当我们看到这里讲到神要用旋风接以利亚，而且是要升天的时候，哈，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就看见说，以利亚跟以利沙呢，他们圣经上就告诉我们，他们就从吉甲前往。好，那我想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先思想一件事情，就是神要用旋风接以利亚，既然大家都知道了，哈，以利亚也知道了，以利沙也知道了，先知门徒们都知道了，既然都知道了，干脆就定好哪一天嘛，接就接走了，就啊，大家在那里有个欢送会，不是就好了吗？好，可是我们看见，虽然神要用旋风接以利亚，但是并没有告诉他们是在哪一天。好，在哪一天，神要用旋风接以利亚的时候，反而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带以利亚跟以利沙要经过四个地方，经过四个地方。我们看看经过哪四个地方呢？经过吉甲，哈，要经过伯特利，耶利哥跟约旦河。那我们。看一下这张地图上面哈，吉甲呢是在这个位置哈，我不晓得大家看不看得清楚，吉甲在这个位置，吉甲呢，伯特利哈，耶利哥这个呢是约旦河的地方，所以很可能就是在这个附近，约旦河的附近哈，要接这个以利亚到天上去。带领他们经过四个地方，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说哈，哎呀，怎么这么麻烦呢？神啊，你怎么要这么麻烦？既然要接，就一次就接了吧，哈。为什么还带领他们经过这四个地方？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看见以利沙，哈，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呢？以利沙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以利沙是非常的专注。下定决心，他一定不要离开以利亚。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二节、第四节、第六节的地方，那这都是这几个地点哈。他们从吉甲前往，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神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亚说什么呢？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指着你的性命来起誓，我必不离开你。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以利亚有三次都跟以利沙有三次都跟以利亚说，我必不离开你。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利沙做这个以利亚的门徒，做他的传承者，他是非常专心的，非常专注的，都不离开。不但以前服侍他，为他倒水，现在怎么样呢？要被接了，他什么？他都不离开他，非常的专注，一直的在那里跟随啊。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这些其他的先知门徒啊，有大概有多少人呢？大概有50个人的先知门徒，这些人呢，都还对以利沙说啊，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以利沙都说什么？我知道，我知道啊，但是什么呢？他就特别跟他们说什么，你们我知道，但是你们不要作神。换句话说，你们不要打扰我，好，你们不要在那里说风凉话，你们不要在那里说任何，不要作声，好，我怎么样？我要专心的来跟从，所以他不许别人的打扰。告诉他们，你们不要作声，不要在那里叽里哇啦的讲一些讲一些闲言闲语，讲一些什么话，什么批评论断也好，恭维也好，都不要作声。我什么？我要来专心的跟随啊，跟随。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就看这四个地点哈，非常的有意义。那我们先看到第一个，神带领他们啊，从吉甲起行，从吉甲起行。吉甲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我们看到约书亚记第五章的时候，就看见说神要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哈，要进入神所给他们的应许之地的时候，那我想我们都还记得那个时候，其实约书亚带着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哈，要过这个要要这个要过约旦河之前，他们就先到了什么地方呢？就先到了吉甲这个地方。在约书亚记第五章的里面就提到说，他们因为他们在旷野40年，那一些前一辈的人都已经怎么死了，所以他们在旷野里面生下来的这个后一代的人都没有受过割礼。那么割礼呢，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他们身上的一个标记，有受过割礼跟没受过割礼，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受过割礼的人表明是什么？是神的选民，是属于神的啊。那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就叫他什么？要领受这个割礼。所以呢，在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啊，前一代的人也都受过割礼，可是这一代的人都过去了，要进入这个应许之地是新的一代，所以呢，神要他们受割礼啊。那么受割礼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一下圣经上说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要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个地方叫吉甲。吉甲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滚的意思，滚去。滚去什么呢？滚去埃及的羞辱，滚去过去在埃及的时候为奴的羞辱，滚去过去在埃及的时候被奴役的这一个羞辱哈，滚去在埃及的时候。你知道埃及又代表什么？我们常常现在我们会讲到说埃及代表了这个好像世界一样哈。那我们看见说神要他的百姓要滚去过去的羞辱，滚去那个过去的那个捆绑，好，是身体上的捆绑也好，心灵里面的捆绑都要滚去。那么这个呢，所以叫他们要受割礼，把过去的事情都要摆 下。那么，因此我们看见神带领以利亚跟以利沙，就要从这里开始，这是一个新的旅程。以利亚要从这一个地方，要从现在开始，要走一条什么往天上的道路，要被神接去了。以利沙要开始走一条接真正开始要传承，要接续以利亚的这个事工，这个托付，这一个使命。所以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但是这个新的开始，我们要脱去过去的羞辱，脱去过去的残累，脱去过去被仇敌撒旦，被这个黑暗的权势，被敌人所掳，所捆绑的这些要滚去啊！所以他们要在这里受割礼。那么这个割礼呢，在罗马书，我们看见是这个割礼哈，在圣经上面，在新约里面，对割礼怎么样给我们一些的看见跟解释哈？那我们看到罗马书第二章29节讲到，他说真割礼是什么？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今天对你我，我们来讲，我们没有住在基甲，我们也没有在以色列地，但是你我因着信心的关系，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被称为是什么？是那一个真以色列人。所以在圣经里面，罗马书这也特别提到，真的割礼不是只是在肉体上的，真正的一个割礼是乃是在我们心里的，是在乎灵的，在乎灵的。那么因此弟兄姊妹，我们就想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信主，我们在灵里面，我们真的是需要来受割礼，受割礼。那么这个割礼呢，有在耳朵上，旧约里面提到我们的耳朵要受割礼，所以我们这个其实今天我们就表明什么？我们的耳朵，我们也要去听神的话语，听神的诫命，听神的声音，要受割礼。我们的嘴巴要受割礼，我们的心要受割礼，所以我们的景象也要受割礼。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一个人，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受割礼，把这一些属肉体的、属情欲的，这一些都什么都要摆下，我们要靠着圣灵而活。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不是从我们的重生，不是肉体里面再生一次，乃是什么？从灵里面，从水和圣灵来生的。所以我们看到真割礼是在心里的，是在乎灵的。好，然后呢，我们再看到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一节，十一节到十二节，这里说到，好，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我们再看一下，在这里提到，好，哥罗西书在这里说到，他说你们也在他里面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而是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基督的割礼。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还特别提到这个割礼是什么呢？这一个割礼呢，是基督的割礼。基督的割礼是什么？是脱去肉体的情欲，受脱去肉体的情欲。这个基督的割礼不是人的手所行的，这乃是在基督的里面。所以他接下去就提到，他说你们既然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礼上因信那使他从死人复活的神的作为跟他一同复活。换句话说，一个真正的割礼，在基督里面的割礼，就是要脱去旧人，脱去我们的情欲，我们的我们属肉体的，这个就好像什么，我们受洗以后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要脱去过去的遗文上面的，脱去我们属肉体的，脱去我们旧有的习惯，脱去我们的情欲，在基督的里面，基督与主把我们所有旧的、羞辱的、罪的、不好的都与基督一同埋葬。好，而且今天我们要开始什么？过一个新的生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从基甲，神要他们从基甲开始。所以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今天你的 状况怎么样，但是我想神都愿意我们要脱去过去的，我们要受割礼，从心里来受割礼，从心里愿意、让我们的属肉体的、属情欲的都能够放下，能够走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当我们要来、把这个要领受这一个在基督里面的割礼，领受这个好像一个洗礼、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时候呢，神也愿意我们都什么都有与他面对面相见的经历，与神相遇的一个经历。那么因此神在这里就带领他们、从吉甲到哪里去呢？到伯特利。那伯特利这个地方呢，我想我们大概也都记得雅各他那个时候为了要逃亡，逃他哥哥的追杀，他就在一个、旷野的地方就枕着一个枕头睡觉、没想到他当他枕着那个、枕头在睡觉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他枕着那个、枕头睡觉的时候呢、这个没有想到他就做了一个梦、做了一个梦，做了一个什么梦呢？他在做这个、做这个梦的时候呢，他做这个梦的时候，这个梦里面他就看见什么，他在这个梦里面就看见、天上有一个梯子，那么、这个梯子的上头向上去下来都有什么，都有天使在那里上去下来。那么他那个时候后来他看见的时候他就醒过来了、醒过来的时候神就对他说话，说神不会离开他。那么当他醒过来的时候，哇，他自己就吓了一跳、他在那里说什么，他说耶和华真的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所以他就很害怕，他说哇，真的神在这里，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因此他说这个地方何等的可畏，这不是别的，这是神的殿，是天的门，是神的殿，是天的门。所以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说他把这一个神的殿、天的门的地方就给他取名叫什么呢？就取名叫伯特利。所以伯特利的意思就是什么？神的殿是天的门，并且他也在这里许愿，他说神啊，若是你与我同在，那么、等到有一天我再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一定在你的面前奉献十分之一。好，所以这是雅各当年所说的话语。那么因此我们知道说这一个伯特利是神的殿，是天的门，也换句话说也是与神相遇的地方。那我们看到雅各第一次他在这一个伯特利与神相遇的时候，他才惊觉到原神何等的可畏，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我在神的面前对神的一个认，他对神的认识是可畏的，是是甚至于可以说他的心里有一点惧怕的，他对这个神的认识是没有把握的。所以他在那里许愿说，神啊，如果你带领我再回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我要向你奉献。好，所以他在跟神的一个关系上面还是 if、如果，好，假如，换句话说他虽然知道这个地方是神的殿，是天的门，但是跟神中间的那个关系上面还是需要什么，有晋升的，还是需要有更深的认识。感谢主，后来神又再一次带领他回到这个伯特利的地方的时候，他真的在神的面前认识了这位神，他就在那个地方真的在那里奉献。好、然后让他的全家的人都要在神的面前自洁，感谢赞美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跟神的这个经历里面，也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要知道这个神的殿，这个天的门，与神相遇。那我们与神与神相遇的时候，或许过去我们曾经是什么，我们是曾经是假如啊，if 的相信，但是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个跟神 更深的认识神的殿，天的门。换句话说，这个神的殿，天的门，是我们常常说这个梯子就是什么？其实就是祷告。好，我们在祷告中间，我们要与神来相遇；我们在祷告中间要看见神的作为。那么也在这个祷告的过程里面，我们跟神的相遇，我们跟神越亲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更顺服在神的里面，听见就去行。好，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那我还记得以前有一个牧师，他曾经说过哈，他说耶稣的耶哈，耶稣的耶这个字啊，中文字耶就是两个耳朵。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什么？用我们两个耳朵都要去听神的声音，听神的话哈，不要成为一个只有一个耳朵的，也不要成为一个这边听这边就出去的，我们两个耳朵都要去听耶稣的话。哈利路亚，阿们。难怪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听他，你们要听他。”好，我们就看见说，第三个历程呢，就是耶利哥啊，神带领他们啊，不但有与神这个相遇的经历，我们看到在我们整个的一个生命的里程里面，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征战的时候。那么这个征战呢，我不晓得你会不会觉得说，有时候我们要征战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哇，我们的城墙哦，何等的坚厚啊！困难好像有很多，怎么样可以让这些城墙来倒塌？那我就想到，其实最近这个9月份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贝恩，拍了一个微电影，叫做《七天的故事》。那个七天的故事的时候，其实就是特别讲到说，有一对的夫妇，他们的婚姻里面碰上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处。那这是真实的故事啊，碰到一个非常大的难处。那这个难处就真的就像一个城墙一样围绕在他们里面，他们几乎要离婚了。但是感谢主，在7天之间在祷告、在仰望当中，7天里面，神做了一个翻转的工作，就让他们这个婚姻本来要离婚的，却能够破镜重圆。好，就是7日的故事。那么，如果弟兄姊妹还没有看过这个，我们所做的微电影，我欢迎你上 YouTube、上 Facebook 都可以去看这个七天的故事。好，那个七天故事，也就是当时的这一个姐妹，她在婚姻碰到非常大的难处的时候，他就想到耶利哥，想到这一场的征战，怎么能够让这一个婚姻的破裂，这个破碎能够被抵挡呢？就想到耶利哥的时候要绕城，每天绕一次，第7天的时候呢，绕城7次，就是不住的一个祷告里面，就看见这个城墙倒塌了。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过程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发现，我们会经历到有征战的时候，家庭里面会有征战，我们的儿女会有征战，也许我们的工作上有征战，还有我们的心灵里面也会有很多的征战，我们的环境好，我们会有征战。那这个征战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会感觉到，好像那个城墙很厚啊，巨人很大呀，怎么样可以得胜呢？但是他们到耶利哥，神带领他们到耶利哥的时候，真的就想到，在第7日，他们围绕城墙7次，祭司吹角，羊角声拖长的时候，他说：“你们一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倒塌，个人要往前直上。”好，感谢赞美主，他们在这个耶利哥在征战的时候，大绕了每一天绕的时候是不准讲话的。好，最后一天说你们听见角声的时候，换句话说，在这个征战的过程里面，你们听见角声，听见神说 yes 的时候，听见神的声音的时候，好，要大声呼喊。弟兄姊妹，记不记得我们在这个前几次的课程里面，我们有特别有听到说，以色列人在征战的时候，怎么样能够从咒诅变为祝福呢？就是什么？ 大声的呼喊 shouting， 在那里敬拜，在那里赞美，哦，感谢主。但当他们在那里敬拜赞美，大声的呼喊 shouting， 好，呼喊神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城墙就倒塌了，就倒塌了。感谢赞美神，弟兄姊妹，在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学习来在征战当中要怎么样呢？要来赞美，要大声的赞美。大卫上次我们说他离开山洞的时候到什么地方去呢？神跟他说你要到犹大地去。犹大地是什么？犹大地就是赞美的地方，你要去到犹大地，要犹大要去赞美。约沙法王在征战的时候把诗班排在最前面，啊，他们大声呼喊哈利路亚，他们大声呼喊神的名，大声的消停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看见神会派伏兵，来替他们打赢这场征战。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在这个征战的过程里面，不用担心，不用害怕，我们要呼喊神的名，我们要从我们要来赞美神那个何等可敬畏的工作，啊，来经历。哈利路亚，我还蛮喜欢这幅图的，啊，看到他们在征战的时候听见脚声，啊，大声呼喊的时候城墙就开始倒塌。诶，大家有没有注意这个城墙上面有一个红色的线，啊，这是喇合，当时他们跟他说你要把在你的窗户外面垂下一根红色的绳子，如果看我们看见的时候，你的全家就得保全。好，所以我们看到这是讲到耶利哥的征战，所以我们看见神带领以利亚跟以利沙从吉甲到了伯特利，到了什么，也到了这一个耶利哥的时候，感谢主，征战当中他们得胜了，城墙倒塌了，但是也不是征战得胜以后就到此结束了。神还要怎么样呢？神还带领他们来到这个约旦河，啊，我们常说约旦河是什么地方呢？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列王记下这里讲到约旦河是以利亚跟以利沙在这个约旦河的时候，啊，等一下我们可以看见是一个以利沙在这个约旦河的时候，他在那里跟以利亚说，啊，愿什么感动你的灵能够加倍的感动我。约旦河呢也是一个什么地方呢？约旦河也是主耶稣受洗的地方，啊，那约旦河其实有很多的故事。约旦河的地方我们也看到是那个乃曼，啊，长大麻风的时候在这个约旦河里面洗澡洗了七次，啊，上来的时候他就完全得了医治。所以我们会在圣经里面看到约旦河其实有很多的故事。不过我今天就我们今天特别先看到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七节到八节地方讲到说他们那个时候来到了这个约旦河的地方，哦，那么在这个约旦河的时候，以利亚跟以利沙两个人就在约旦河的旁边就站住了。以利亚把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打水，水就左右分开，哦，他们两个人就走干地而过。那么过去以后呢走干地而过，那等一下我们再提到，哦，那走干地而过，那我们就看这个约旦河，啊，也是主耶稣什么，当年主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那到了约旦河，耶稣就在这个约旦河里面受洗，然后听见什么，天上有声音说，啊，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而且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住在他的身上，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施洗约翰看见的时候就说，看那上帝的羔羊，这是除去世人罪孽的。好，他我以前不认识他，可是现在我看见了，啊，我就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看到是这个约旦河的情况。好，那我讲到约旦河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好，这个我们今天讲这个约旦河的时候呢可以说这个约旦 旦河是在什么？我们上次提到有约旦河东、约旦河西，好，这个约旦河的有东西有两边，两边。那我去过这个以色列啊，去过上跟弟兄姊妹说去过26次。那每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呢，也会去什么？也会去约旦，好，约旦也就是约旦河的这个地方。好，给大家看一下主耶稣受洗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约旦河。好，那这个约旦河哈，这水很少一点点。在约旦河，这是什么？在约旦河的约旦河，好，那就是约旦河东了。约旦河东，约旦的约旦河。那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见这个是什么？受洗的地方，他们现在把它弄成，仔细看一下，稍微有点点像什么？有点像十字架。好，那我们的团队每一次都会在这个地方啊。什么受洗的地方，我们 没办法在这里受洗，不过我们都是把我们的脚好踩在这个约旦河里面，好，所以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好，那这张图呢，好，就是以利亚被接升天的地方。那 这个地方他们用这个用这个mosaic 啊，石头在这里有做一幅画，讲到这个火战车、火战马，哈，以利亚被接升天的地方，所以这个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好，那我们再思想到哈，当他们在这个约旦河的时候，这个以利亚呢，啊，就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哦，以利亚就问以利沙，我相信这个以利沙等了很久，就在等这一句话，哦，所以以利亚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亚说什么？以利亚说，愿感动你的灵可以加倍的感动我。所以我们看见其实这个以利沙一路跟这个以利亚，他虽然知道他要传承做先知，但是他跟着以利亚，他最一直跟着他，他的心中最大一个盼望是什么？感动你的灵可以加倍的感动我。换句话说，这个以利沙知道他能够今天能够做一个先知，做一个传承的先知，不是靠他自己的力量，他需要有神的灵感动，而且这个神的灵感动是感动以利亚的，可以加倍的感动他。哇，我真是何等的感动，以利亚能够说出这样子的话来。他不是在那里标榜他自己，哦，你们大家都看我现在要做，要传承了，以利亚一升天，我就是传承他的那个祭司，那个先知了。不是，以利沙乃是在那里非常的谦卑，他也知道不是靠他自己，他需要靠神的灵，所以他在那里说，愿意感动你的灵可以加倍的感动我。结果以利亚怎么说呢？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你所求的不容易啊。他说，因为这不是我能给你的，感动我的灵，我怎么样给你呢？哦，这不是我能给你的。所以以利亚在那里说，你所求的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难。但是以利亚说，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如果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要看见才能得着，弟兄姊妹，要看见才能得着，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说，这是一件何等特别的事情。以利沙在那里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那么所以他再一次的在那里专注的，他什么？他要能够看见。所以我相信这个以利沙在他的心里面，他就是盼望，他在那里呼求，他在那里等候什么？他要看见。所以圣经上就跟我们说到，他们正在那里走着说话的时候，忽然 suddenly， 弟兄姊妹，圣经上常常讲到忽然，好，好多次讲到忽然。五旬节的时候，那个忽然，好，那个有那个圣灵就降在他们中间。马拉基书里面也特别讲到忽然，好，那个我们看见说神常常的出现，神的作为， 是忽然的，是 suddenly 之间的，哈利路亚。所以你 are you ready？ 你预备好了吗？你预备好的时候，神忽然要工作，忽然要临到的时候，你才能够 catch 得到。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预备的时候，神忽然临到的时候，我们也会失去这样子一个机会啊。所以这个时候，忽然有火车火马将他们两个人分开，以利亚就被这个旋风接去了。感谢赞美神。以利沙看见了，他就在那里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他看见的时候，他呼喊：“哈，以色列，我父啊，我父啊 ，Father， 这是我的以色列的父亲，哈 ，Father， 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神。他看见的时候，他就得着了，但是他怎么知道？”他有没有真正得着感动你的灵，可以加倍的感动我呢？所以以利亚也凭着信心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把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这个衣服啊，撕为两片，再怎么回到约旦河，回到这个约旦河，回到约旦河的时候，他就用这个衣服来打水，你看他打水的时候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所以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去了。哈利路亚！这个以利沙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人，他不但愿意专心的跟随，不许有任何人来打倒他，因为他要得着感动以利亚的灵，可以加倍的感动他。不但如此，他也在那里专心的、专注的来仰望。他看见的时候，他能够呼喊以利亚是以色列的父。他看见的时候，他在那里大声的呼喊。那么他看见的时候，他就知道他会得着，他会得着。但是他真正有没有得着呢？他自己也需要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得着？因为以利亚说：“你看见的时候，你就得着；你如果没有看见，你就没有得着。”这不只是一个信心，这不只是一个看见的问题，这是需要有行动来领受他所看见的。所以，当这个以利沙他看见的时候，他拿着这个以利亚的外衣，用这个外衣去打水。约旦河的水，当他在那里打水的时候，他在那里说：“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所以，我们看见他何等的有智慧在这里啊！所以，他一打水，用信心这样子去宣告的时候，水约旦河的水也分开了，他也照样能够走过去。所以，他这个时候，他真的知道什么？他能够得着，他能够得着，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当我们来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感动。我也想跟弟兄姊妹也做一个再做一个小小的见证哈。我记得我自己啊，在初中的时候，我的外婆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哈。我的外婆我小时候每一次去我外婆家里面的时候，我都看见我的外婆拿了一本书在读。那本书呢，小小的一本，那个封面还是白色的啊。我每次都看到她在读那本书，那我就问我外婆说：“你在读什么啊？”他在说：“我在读双倍的恩膏。”那所以我在初中的时候就记得我外婆说，他说我在读这本书叫做双倍的恩膏，是讲到以利亚跟以利沙，以利沙在那里的一个呼求说：“愿感动你的灵可以加倍的感动我。”我外婆就告诉我说，她非常期盼她能够得着双倍的恩膏。其实我那个时候只有初中，我还不太懂，我那个时候看圣经好像还没有看这么多哈，那但是这个印象在我的脑海里面非常的深刻，我就常常在心里想着说，什么是双倍的恩膏？什么是双倍的恩膏？那后来在这个 我们开始牧养教会，我有在姐妹妇女的事工里面服侍啊，对姊妹特别有负担的时候，那我就开始成立一个姐妹的事工。那我这个成立姐妹事工的时候，就跟神祷告说，我们这个姐妹的事工要叫做什么名字呢？那就在那个时候，圣灵就感动我说，你在初中的时候，不是常常看见你的外婆读这本书说双倍的恩膏吗？好，所以神就在那时候感动我说，我也要得着这个双倍的恩膏。这个以利亚被感动，我外婆被感动，所求的那个双倍的恩膏，我也要有所得着。所以感谢主，因此我的姐妹的事工就叫做 double portion，好，就是双倍的恩膏。愿感动，愿感动的灵能够加倍的来感动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以思想到说，这个以利亚告诉以利沙说，你所求的很难得，你很不容易得到，这不是我所能给你的，不是我能够给你的，但是你看见，你就可以得着。那么，因此我们想到，哈，其实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的确，我们靠着人的力量，我没有办法传承，我没有办法来，有所高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要什么？我们需要，有神，从神来的，从上头来的。所以，我们想到施洗约翰当年就在那里宣告说，这位后来来的，他的能力比我更大，这位能力比我更大的哈，这是谁呢？这是耶稣，他要用圣灵与火来为你们施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想要得着双倍的恩膏，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似乎也很难。哈，以利亚不能够给我们，但是施洗约翰把一个答案告诉我们，这个答案是什么？耶稣要用圣灵与火来为我们施洗。如果我们渴望，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确可以领受这一个双倍的恩膏，就好像主耶稣在升天的时候，你看以利亚被升上天的时候，有火车、火战车，有旋风把他升上。主耶稣升上的时候，这个才会下来。以利亚如果不去，我们看到以利沙也没有，也不会得着这一个这个双倍的恩膏。他如果没有看见，他也没有办法得着。我们看到主耶稣升天的时候，这些门徒们都站在那里，站在那里看什么呢？耶稣要升天了，他们站在那里看。他们在那里看的时候，天使就对他们说：“你们在为什么站在这里？”望天呢？望天呢？耶稣不是已经告诉你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只等你们得着什么？只等你们得着父所应许的，父所应许的圣灵要在你们的身上。耶稣要升天以后，他才要差派，让圣灵，用圣灵与火来为我们施洗哈，所以你们得着这个能力的时候，福音要从什么耶路撒冷可以一直传到地极。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服侍主，我们也要领受，我们要什么？在祷告里面，我们在祷告里面等候，忽然之间，神的灵会降在我们中间。也许你会得着方言，也许你就是真正被神的灵所大大的感动。福音要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地极，一直传到地极，我们要得着这个能力，感谢赞美神。今天我们服侍主，我们其实最大要得着这一个恩典，要得着这一个能力，加倍的恩高的能力，是要为耶稣做见证的，是要什么呀？要能够成为一个神迹的器皿的，这个神迹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能够领受这个救恩，这样大的神迹是我们都需要来体会、来领受的。感谢主， 今天也是我们生命和灵粮堂这个宣教月的宣教年会。好，我们今天请了一个讲员叫 Mark Gepper 牧师。这个 Mark Gepper 牧师哈，你听他讲到，你就会发现真的非常的有意思。他今天要跟我们特别提到什么？神在这末后的时候使用中国人的六个原因，哈，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今天来听这篇信息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有所领受。我也盼望我们能够对神，好像以利沙啊，跟随以利亚这么多的时间的时候，他在那里说什么？他在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今天我也愿意，弟兄姊妹，愿感动生命和灵粮堂刘牧师的灵可以加动的感动你，愿感动这些宣教士 Mark Gepper 牧师的灵也能够加动加倍的感动你，加倍的感动我，也愿意神感动我的灵，姐妹们也能够加倍的感动你哈。但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不要忘记我们生命的历程。机甲是一个受割礼的地方，好，我们不但要有肉身的割礼，最重要，我们的心里面要受割礼。我们愿意脱去以前旧有的这个旧人旧有的习惯，我们的罪恶，我们的羞辱，我们的过去，好，让我们可以重新开始，能够走一条与神相遇啊，与神相合的道路，在伯特利神的门、神的殿、天的门的地方与神相遇，让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是表面的，不是浅浅的，是更深的认识他。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可以在他的面前，像雅各一样，能够奉献，奉献不只是十分之一。但愿我们能够全人的奉献在神的面前。那我们不但是在与神认识相遇的这段路上，我们也会有经过征战的时候。有时候真的觉得好像一服侍主的时候，怎么前面的墙特别厚，好，征战特别的厉害。但是感谢神，征战是可以得胜的，因为有一位带领我们得胜的主，有一位带领我们得胜的耶稣，有一位死里复活的主，好，征战得胜的主带领他带领我们。所以，我们真的在征战当中，不要忘记了要呼喊神的名，要大声，要敬拜，来赞美他，好，让我们可以来到约旦河，来领受这一个双倍的恩膏。哈利路亚！求神来特别来祝福今天早上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那么，现在是10点钟，我很希望我们今天能够有一点这一个分组大家一起分组的时间，好，所以要请那个艾琳帮我们待会有我们自由分组，我们大概在分组的时候，五个人一组，五个人一组哈。那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彼此的有分享，有激励。就像今天在讲义上面，我最后说我们可以分组讨论，有两个题目，这两个题目呢，你可以任选一个来讨论，在你们的小组里面哈，请你由以利亚跟以利沙的关系来分享一下。怎么样在小组中能够有一对一的门徒？哈，还有，如果你期盼这个得着双倍的恩膏吗？那你现在生命的历程，哈，正在哪一个阶段？你要怎么样来突破？那我们也可以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好，那接下去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就有分组哈。那分组完了以后呢，我们可以自由的离开，或者你愿意回到这个这个地方，那我还是会在这里。如果有人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也愿意跟大家来回答。所以，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何等的感谢你！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今天看见以利亚跟以利沙，主，我们真的在你面前要求你，让那个以利沙里面的那一个渴慕，让以利沙里面的那一个触动，主啊，你真是浇灌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主也让我们愿意能够得着那双倍的恩膏，主，我们真正要对你说，主啊，愿意感动哦，感动牧者的灵可以加倍的感动我们，愿意感动那宣教士的灵可以加倍的感动我们，主，让我们得着 着的时候，我们能够成为你的见证，我们能够成为你神迹的器皿。主，我们能够成为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将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的你的器皿。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若是现在主，我们还是好像没有办法在心里面受割礼的，求圣灵特别来帮助我们，愿意脱去我们的肉体，脱去我们的情欲。主，我们愿意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心中的宝座上来掌权。主，我们也欢迎你帮助我们。若是我们曾经说我们认识你，主，今天让我们认识你更深，让我们可以走到水深之处。主，若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正在征战的过程里面，主啊，让我们不要失望。主，我们要来宣告你的名，我们要来大声的呼喊，我们要来赞美。主，我们要靠着赞美，主，来让耶利哥的城墙可以倒塌。主，我们要来赞美你，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能够持续不住的来祷告。我们要来看见，当我们大声呼求呼喊你名的时候，那仇敌那个坚固的城墙就要倒塌。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主，也求你让我们不但有信心相信，能够等候我们要得着那双倍的恩膏，也让我们起来有行动来配合。谢谢主，求主你祝福我们班上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得着双倍恩膏的器皿。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